弟兄姐妹平安。前两次的讲到，我们是围绕复活节展开的一系列主题。第一次的讲到主题，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是我们是讲的耶稣基督的死；第二次是耶稣的复活。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最后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再来。我把这打开吧。今天我们讲的是最后主题，是基督再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18年前。有一项重要的国际赛事在中国第一次举行，大家知道是什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我印象非常深刻。在那一届奥运会当中，有没有人有印象？哪个运动员表现最突出？
刘翔
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一年有个运动员一人得了8枚金牌，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湾区，我去一家店里买鞋子。所有的店员都不卖鞋子，都在电视机面前看他，我也站在那里看呆了。他是一人夺得了8枚金牌，是有史以来单届奥运会夺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大家知道是谁？美国的游泳名将菲尔普斯，有印象吧？啊，大家没印象。OK， 他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他在11岁的时候，他的游泳教练就看中了他，对他说：“你可以成为奥运会冠军。”自从有了这个目标之后，从那一天起，他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他别人是一周训练5天，他是一周训练7天，而且多年从不间断。他每天的饮食、作息和社交，全部都是围绕一个目标，就是奥运冠军。而且他的教练每天让他在心里进行预演，在脑中反复的提到自己，他说看到自己赢得比赛。有一次在比赛当中，甚至菲尔普斯他的护目镜，大家知道游泳是要戴那个护目镜的，进了水他完全看不到泳道，但他依然得了冠军。然后赛后他对记者说，他说我在游的时候，我完全是按照脑海当中的比赛节奏完成的。所以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他从2004年一直到2016年共参加了4届奥运会，一共得了23枚金牌，成为奥运历史的传奇。我之所以要讲他，我就想在看到他的故事之中，我就在想，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确定的知道自己将来命运的目的地，你能够真实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样的看见会不会改变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激励你？所以借着这个问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通过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借着信心去真实的领略，去真实的看见我们命运将来的终极目的地，那就是基督再来的荣耀时刻。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基督再来将会怎样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现在在这地上在做什么，我们将来要去哪里。神啊，求你今天借着基督再来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我们命运的终极目的地在哪里，让我们的看见来激励我们今生今世在这地上的生活，改变我们。神啊，帮助我们，求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激励我们往前行。我们感谢你，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的恩手当中。神啊，求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看到神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门。我在讲创世纪1到2章的时候，曾经给大家看过这幅画，大家还有印象对吧？应该还有印象，就是圣经世界观的一个图表，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从我们圣经世界观，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人类的历史4个阶段：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或者说基督再来。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清楚地相信并且认识，这个世界的起源和开始是来自神的创造。从创世纪开始，特别是创世纪的1到2章，向我们启示了上帝创造天地的过程。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上帝用6天创造了世界，创造了宇宙万物，并且在第2章用了特殊的笔墨来描写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人类，来显示出上帝对人的慈爱和眷顾。在这里我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人不是高级动物， 千万不要再这样说了，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 形象造，千万不要再把我们人跟动物连在一起，我们人跟动物是质的区别，我们人是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会有道德性，我们会有敬拜性，我们会有永恒性，动物是没有的。请大家记住，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形象创造的被造，是在第六天创造的高峰。然后接下来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类始祖亚当，我们知道他们有上帝的形象，但他们却主动的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从此以后我们人类就进入了堕落的历史。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违背创造主的旨意，等待他们的结局就是上帝愤怒的审判和永远的灭亡。但是创造主上帝并没有因着人类的犯罪彻底的放弃我们，在人类堕落的时候，因着创造主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他竟然主动的赐下了救恩，他亲自和人类立约，他要赐给他们一位救赎主，这位救赎主将要把所有属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他们重新成为神的儿女。而这救赎的最高峰，救赎的最高峰，就是主基督耶稣在我们前两天讲，我们前两周讲的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第三天的复活。上帝的独生爱子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格圣子基督耶稣，为了替我们赎罪，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在33年半的生命当中，他完美无瑕地遵守了上帝的旨意，活出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完美无罪的一生，可以这样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主耶稣基督为了替我们赎罪，他主动甘愿地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承担了创造主上帝对罪的公义和愤怒的审判，他为我们承担了罪。所以从救赎的角度来看，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最最关键的时刻，不是古代人类文明的诞生，不是罗马帝国的辉煌，不是美国的诞生，更不是中国的诞生，不是1949年10月1号，那不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时刻。中国会过去的，美国也会过去的，我们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最为关键的时刻，就是2000年前上帝的儿子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的救赎。所以我们人类的历史进展，或者说人类的救赎历史，是从上帝的创造开始的，因着人类的悖逆进入堕落，然后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神的使命献上救赎。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救赎是他第一次到来，而这个图表让我们看到，在这十字架以前都已经，这个历史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一步还没有，我们还没看到，就第四步是什么？基督耶稣将第二次再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就不用翻了，我来读就好了。使徒行传1章7到11节，主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已经，他的门徒在2000年前已经见证了耶稣基督升天，但是他的再来我们现在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还没看到。圣经，但是圣经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主耶稣基督复活并且升天以后，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已经与基督耶稣联合，我们已经与主基督同死同复活，但是在身体的物质性层面上，他不会就此永远离开我们，他会第二次再来。而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伴随着基督的再来，对于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来说，至少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将会发生。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记住，我们作为基督徒将来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基督再来有三件重要的事情， 圣经明白无误的向我们启示，会 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一件是什么事情？大家知道，第一件事情，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徒身体都要复活，而且是完美和荣耀的复活。这是第一件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因为在座的各位，如果我们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基督再来，我们都会死掉，我们有可能会被火化掉，我们有可能会埋在土里，过了几十年一百多年，我们的身体全部都分解掉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在座的信徒，我们腐烂的身体都会复活。弟兄姐妹，在上次关于基督复活的讲道中，我提过，虽然我们目前属灵的生命已经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得到更新了，但是我们的身体依然会有各种的罪的欲望残留在我们里面。所以使徒保罗他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他在 这一段经文一直很震撼我。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罗马书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弟兄姐妹，答案是什么？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信徒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事实。我们当今的困境，我们基督徒是有困境的，我们的挣扎就在于我们虽然已经得救，这是事实，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犯罪？我们还在犯罪，对不对？我们还没有精进正路，真正进入完全无罪的最终完全的生命状态，属肉体的私欲，各种罪的败坏和倾向依然在我们里面，每天都在搅扰我们。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能感受到。我上次说过，我们基督徒目前的生命状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就是受苦。当然我说受苦是从一个消极的角度来讲的，但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时常体验到的一个经历。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受苦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我们里面一场又一场肉体的情欲跟圣灵之间的属灵征战。所以从消极的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属灵复活的生命就是受苦的生命。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属灵复活的生命是征战的生命。这是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一个是受苦，一个是征战，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受苦或者征战，就是我们目前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所以保罗这一句貌似痛苦的这个呼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就是他里面真实体验到圣灵和情欲在他里面不间断的征战和挣扎。他深深的知道，只要我们一天还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面，我们就会一直挣扎在属肉体的情欲和属灵的持续征战当中，这个属灵征战的张力会一直存在。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我们一起来读，好，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信徒的身体都将最终复活，并且是荣耀的复活，和基督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今天篇幅关系，我们不会进入细节，什么是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身体将会是全然归属于基督掌管的荣耀的身体。我们那些属肉体的、属情欲的、一切从罪来的 所有败坏的倾向和欲望，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都将从我们的身体当中被完全彻底的除灭。这是何等的美好，弟兄姐妹。到那个时候，我们目前每天所经历的属灵的征战和挣扎将彻底的结束，我们将真正的完全的进入一个无罪的完全，在神面前真的可以说是毫无瑕疵，全然圣洁。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安慰。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真的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因为我现在真的跟保罗是一样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里面的罪一直在搅扰我，我真的盼望基督再来。但是我们知道，此生此世此时此刻，当我们现在还依然活在这个遭受罪所搅扰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着我们看到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并且看到这一点一定会发生，因着看到我们的将来，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灰心丧胆，更不应该陷在罪和软弱里顾影自怜。我们有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的罪我们已经胜不过了。我们看到多少流泪的基督徒，他们陷在罪里，他们在软弱里没有办法得胜。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将来，我们不应该陷在顾影自怜的这种情绪里面。恰恰相反，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自己那充满盼望的将来，就应该激励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坚定不移地依靠那住在我们里面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大能和我们里面的罪征战。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得胜的信心跟我们里面的罪征战，而且是充满盼望和喜乐的征战。当这个世界看到我们基督徒活得愁眉苦脸，活得没有喜乐的时候，这是多么多么亏缺神荣耀的见证。我们身边的人如果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跟他们一样活得愁眉不展，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点喜乐都没有？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笃定不移的相信得胜的结局已经注定了。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坚定的依靠圣灵征战，使我们此生此世的生命越来越活向基督，走向圣洁。我们在座的各位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每一天都准备好迎接主基督的再来。这就是主基督耶稣他来的时候要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我们的身体将获得荣耀的复活。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去更多的去思想这件事情，会改变你今生今世你活在地上的态度。好，第一件大事是身体的复活，第二件大事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末日的审判。这一点我就没打在，我们就直接翻到，我们就一起翻到最好翻了，所以我就没打出来，很好翻，启示录，大家翻到圣经最后一页往前翻就行，20章，我们翻到我们就停在那里，不要关上，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下面的经文都会从启示录开始。我们回到，我们来看到启示录，我们来看11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启示录20章11到15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清楚的事实，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古往今来，从人类的始祖，第一个始祖亚当开始，所有在这世上生存过的人，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男女，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要复活。唯一的区别是什么？一种是羞辱的复活，而另一种是荣耀的复活。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定罪的案卷，上面记录着所有人类一心一生所行的事情。如果完全按照这个案卷来审判的话，所有的人都要被定罪，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善行，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义，或者说有足够的好行为，可以凭着他自己的好行为来到上帝面前赚取永生，没有。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这里还有特别的书卷，名字叫什么？生命册。这个生命册上记录了所有重生得救之人的名字，他们的罪都被一笔勾销了。为什么？因为主基督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付出了赎价，所以所有在生命册有名字记录在案的信徒都将得到上帝恩典的礼物，那就是罪得赦免、荣耀的复活以及最终的永生。但是令我们感到可怕的是，那些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人怎么办？他们将要完全根据自己一生的行为受审。这就是所有不相信、不接受耶稣的福音、不为他们的罪悔改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接受上帝公义和愤怒的审判，被定罪，扔在硫磺火湖里，接受永远的刑罚。在那里，他们永远与神的爱隔绝，在毫无上帝恩典和怜悯的极度罪恶世界里面哀哭切齿，永远沉沦。圣经把这次毁灭性的审判称为第二次的死，或者叫永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那是一场极其可怕、极其绝望、令人恐惧战惊的场景。我不知道有人昨天晚上听到打雷没？害不害怕？我不知道。那个雨，今天上午跟佳佳讲，佳佳瞧，他想到了上帝的审判。弟兄姐妹，这个雷就是，只是一个对上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彰显而已。但是到那个时候，所有被定罪的人，他们宁愿大山小山遮盖在他们身上，他们都不愿意受到上帝的审判，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我们基督徒，我真的觉得我们二十一世的信徒，跟十六、十七世纪的基督徒比起来，我们严重的缺乏想象力，严重的缺乏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对上帝永恒的惩罚，我们好像很少去思想，很少感到真的恐惧战惊。但是你看十七世纪清教徒他们的讲道，真的让我们感到离开了上帝那是何等的绝望。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件事情将来一定会发生，你真的相信，如果你对这个末日审判的发生深信不疑的话，你现在会怎么做？或者你根本就不太相信，所以你不会改变。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定会发生。我们是否还会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地对待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否只是把基督信仰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生活的消遣？没事做的时候去一下教会，有空闲的时候读一下圣经，祷告就是吃饭前嘴里咕哝两句就结束了。工作、赚钱、还房贷、买豪宅、旅游美景、享受人生才是你的人生真正目标。 你的生活第一目标从来不是敬畏神，而是属世的追求。因为你真的心里你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并不觉得会有什么后果。我们是否会看着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我们看着他们在那里好像安居乐业享受人生，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基督，对福音毫不知情，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面对的他们是硫磺火炉的毁灭，我们会无动于衷吗？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难道没有一丝的焦急吗？没有一丝的忧伤吗？他们现在住在豪宅里面，他们赚的年薪比我们还多，他们享受人生，但将来面对他们的是永远的审判。我们心里真的没有一丝忧伤吗？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难道没有任何的渴慕、感动和迫切感，要为他们恒切的祷告，要寻求想方设法跟他们传福音，使他们能够脱离将来的上帝愤怒的审判？基督第一次再来，为我们的罪献上救赎，赐给我们借着福音得救的好消息。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到那个时候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基督的再来对于所有信靠基督来说，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但对于所有不信基督来说，那是灭顶之灾的坏消息。我再次向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现在流行灵魂拷问，我也问大家，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深信不疑这件事情，基督再来末日审判一定会发生，你现在会怎么做？我们的行动告诉了我们，我们真的相不相信？我只能这样说，我很可悲的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可能真的不相信，他们觉得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将来没什么事，哎，不信，让他们不信去，很可悲。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如果你真实的相信，已经知道基督再来末日审判一定会发生，你现在会怎么做？最后来让我们看一件，好，我们看到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件事情，我们的身体会复活；第二件事情，会有末日的审判；第三件，将要发生的大事，对于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来说，他们将看到伴随着基督再来所要发生的第三件大事，那就是新天新地的降临。我们一起来看下面创世纪21章，哦，创世纪启示录21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喊、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姐妹，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可以说就是对创世纪前两章的完美回应。创世纪1章1节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启示录21章1节是什么？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大家看到没有？启示录1-2章，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知不知道圣经一共有多少章？ 圣经新旧约圣经全部加起来一共多少章？
66,189章，
66卷书，1189章，只有前面两章没有罪，对不对？大家想到没有？启示、创世纪前两章没有罪，对不对？后面两章也没罪，中间1185章都在讲对付罪的事情，大家没想过？我们对罪，我们基督徒最惨的是，我们对罪无动于衷，我们信基督信仰不要谈罪，我们对道德，我们对圣洁，我们心里还有抵触情绪，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上帝用了1185章全部来对付罪，到了最后两章，才终于我们看到新天新地出现。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去把用神的话来改变，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有4章没有罪，就是创世纪前两章跟启示录最后两章。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因为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是一个被罪污染的天地，而这件事情的发生，新天新地的发生，是因着主基督耶稣的再来。就像神在创世纪一开始用话语从无中创造万有，如今他借着基督的救赎使万有更新。先前的天地因人的犯罪被咒诅，但神的计划不是摧毁万物，是通过审判与更新彻底的除去罪的痕迹。弟兄姐妹，上帝对付罪，我们用一句人的话来说，真是用心良苦。他用了1185章的功夫，终于除去了罪的痕迹，使这个世界完全进入神与人同在的完美的永生的状态。而现在这个同在，在创世纪最后两章里将要被完全的实现。他在第三节里他说，第三节我们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中心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弟兄姐妹，从创世纪1到2章以后，神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三节，启示录21章第3节。所以我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弟兄姐妹平安，大家记得平安什么意思？我们与神和好，神与我们同住。大家知道了，上帝用心的良苦就在于他渴慕跟我们同住，我们人不想，但是终于上帝完成了他的大功。启示录21章3节，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终于在创世纪21章3节完全的实现了。从此开始，所有属神的子民终于进入了完全由神掌权的荣耀国度。接下来5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对，唯我胆怯的。下面这一节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在上帝的新天新地里没有任何罪的污染。从第8节看到完全圣洁，上帝痛恨罪，对罪深恶痛绝。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刚才我们读的5到7节，第6节这个坐宝座的说什么？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初，我是终。他是谁？这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位坐宝座的就是我们的救主，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基督耶稣。所以启示录在这里向我们启示了一个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三位一体的真神，将在新天新地里与所有属神的子民同在。哇，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怎么想都想不到那时候是多么多么的荣耀。我盼望那一天，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就是创世纪，这就是创造主上帝在创世纪3章15节中所应许的，我要赐给你们那一位女人的后裔。这位女人的后裔最终在创世纪21章里得到了完美的成就。 弟兄姐妹，通过我们刚才所读的创世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七节的启示，我们应该看到新天新地绝对不仅仅是关于我们人类未来的福祉。弟兄姐妹，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我很可悲的听到很多基督徒，很多人这样说，哎呦，我想进入，我太渴慕天堂了。为什么？他们之所以渴慕进天堂，是因为到了天堂之后，他们就再也不用遭受地上的劳苦，他们就再也不用遭受病痛的折磨了。我听到很多基督徒这样说，哎呦，感谢，没事没事，将来进了天堂就不会再生病，这好像是他们最深的渴慕似的。他们就再也不为生活所愁烦。在不少信徒基督徒的潜意识里，天堂就是一个没有苦难、没有眼泪、没有病痛，整天都是欢声笑语、弹琴吹箫、无忧无虑过一生的嘉年华乐园。但是在这个乐园里面，我基本上听不到他们说，他们提到基督的名字。我真的，我很少听到基督徒说，将来我进天堂，我就真的能见基督耶稣了，这是我最深的渴慕。我很少听到，基本上都说，哎呀，将来我就病痛就结束了。我们渴望的，我们渴慕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很少我听到人提到基督的名字。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情！启示录二十一章在这里提醒我们各位基督徒，人在天堂里，如果你不渴慕见到基督的面，那天堂就不再是天堂。新天新地，绝对不是说，你现在忍一忍嘛，将来你就舒服了。很多人把新天新地就当成上帝赐给我们那个嘉年华乐园，这是很可悲的。新天新地绝对不是关于你将来怎么享受，新天新地是全然以神为中心的荣耀国度，弟兄姐妹，彰显神在基督里救赎计划的终极实现，这才是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是完全由神而来，由神降下，由神更新，彰显出来的是神的主权。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他要为我们擦去眼泪，赐我们生命泉的河水的水喝，彰显的是神的恩典。在新天新地里，神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做我们的神，彰显了恩典之约的最终成全。弟兄姐妹，在新天新地里，所有一切的成就都是因着那位做宝座的圣洁羔羊的牺牲，这就完全的向我们完美的彰显出来，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一真神才是我们所全心渴慕的。弟兄姐妹，最终当我们进入新天新地里所看到的，不是摩天轮，不是你所一心向往的豪宅和你没有病痛，而是神的荣耀。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以基督为中心的三一真神将以我们眼睛能够真实看见的最大的程度，充满荣耀的真实的彰显在我们眼前。在今生，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看不见上帝，我们是因着信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但是随着基督的再来，我们将亲眼看见他的真体，留见他的面，充满整个圣城耶路撒冷是基督的荣耀，在新天新地的每一寸土地当中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会再迷恋任何的受造物。如果你现在在地上你还迷恋的话，你不会再纠结于自己的利益得失，你不会再挣扎于自己的痛苦愁烦，你更不会每天想着去哪里旅游吃喝玩乐。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唯独与神为乐。弟兄姐妹，在新天新地里，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神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会完全发自内心的充满感恩颂赞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一刻不停的颂赞基督，敬拜真神。弟兄姐妹，我想问你的是，既然是这样，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在新天新地里要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我想问你，如果是这样，他会怎样改变你的生命，你现在的生命？我们是否应该扪心自问，单单以神为乐，完全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真的是你现在一生一心所向往的？ 对不起，真的，以神为中心是你最深的渴慕。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都清楚的知道，当年在伊甸园里，亚当之所以犯罪，就是他从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受到邪情私欲的牵引，滑落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这叫堕落。从以神为中心到自我为中心，这叫堕落。而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虽然已经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但是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堕落的倾向，它依然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依然充满愤怒，甚至是咒诅。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要真实的知道你自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活出神所吩咐我们的饶恕与爱，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上帝吩咐我们爱仇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是谦卑的领受，而是心怀仇恨的抵触。我们的内心，说句老实话，强烈的厌恶上帝的这个命令。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每次在想到金钱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挣扎，我们多么舍不得我的钱呢、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想时间，我们要花时间和精力来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难重重，左右为难，甚至开始斤斤计较。我在想，我们是服侍神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家人患了疾病，我们恒切祷告，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效果，得不到医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开始对神产生不满，甚至心怀怨恨。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不知道你，弟兄姐妹，你快乐，你喜乐，弟兄姐妹，还是你心里还有很多的东西在搅扰你，让你无法喜乐，这是为什么？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从罪里被解救出来，我们依然不喜乐，我们依然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想得到，得不到我们就永远不会快乐，这是为什么？所有这些停留在我们生命中的种种迹象，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没真正，我们真的还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以神为中心的圣经世界观。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从我出发的，弟兄姐妹，你承不承认？是我被得罪了，我已经付出很多了，是我的家庭，是我的工作，是我的努力，是我的时间，是我的钱。上帝为什么没有听到我的祷告？一切都是我。这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你依然无法在真理中得自由。以自我为中心的老亚当一直阴魂不散在搅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依然活在自我当中，所以心里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感到世界待你不公。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不改变，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基督徒，他总是希望别人围着自己转，总是期待别人的称赞和掌声的这样一个人，他进了新天新地，他是永远不会快乐。因为新天新地里完全是以为神，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永远也不会快乐和满足。那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我想我们至少要做一件事情，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操练敬虔，我们需要更深更真的去认识神，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我们需要殷勤的属灵操练，我们日常的读经祷告和默想，周而复始的敬拜聚会，唯一的目的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神，去认识那位在新天新地里掌权的三一真神。我们要让神那无限的伟大和尊荣充满我们的心灵，滋养我们的灵魂。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那个神的伟大里面，我们要祈求那内住在我们里面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开始真正的认识神，让神的智慧、他的圣洁、慈爱、怜悯、信实、良善、公义、怜悯，所有这些属性 它的无限无量、无始无终和永不改变的属性充满我们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要进入神的无限那个无限里面。当我们这样操练的时候，那使我们从死里复活，赐我们生命大，赐我们生命的那个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运行，扩充我们的思想，提升我们的心灵。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关键你要努力，你必须努力，使我们的理性能够归向真理，使我们的情感归向圣洁，使我们的意志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这都是要操练的，它不会自然的发生，但是圣灵它一定会在我们里面运行，把我们做成这样的人。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努力，让我们真的能够满心愉悦的投入到神那浩瀚的海洋里，深不可测的恩典海洋里。我们忘记自己，我们不要老想着自己。弟兄姐妹，很可悲的基督徒老想着我，老想着别人围着我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自我中心的生命走向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弟兄姐妹，只有真正认识神的人才会真正的渴慕神，才会真正的在神里面获得最大的喜乐和满足，才会真正的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模式里面。我们现在每次那个敬拜结束之后，我们都在学习本书叫认识神。这个作者巴克他写了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当我们默想神的伟大和荣耀，并自己的渺小和罪的时候，结果永远是使我们变得谦卑。当我们默想主基督耶稣，从他身上看到无可测透丰盛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鼓励和安慰。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发加增，我们的平安、力量和喜乐亦将加增，我们就会在神里面获得终极的满足。弟兄姐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弟兄姐妹，关键你渴慕去认识什么？千万不要告诉我你对认识神不感兴趣，你只是来参加一下聚会，生活对你来说更重要，你还有别的事要做。弟兄姐妹，求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个渴慕神的心，让我们在神里得到最终的满足，而不是别的东西。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再来说给我们带来影响和转变。我们的身体要复活，我们要积极主动的与罪征战。我们知道将来会一场最终的末日审判，所以激励我们今生要寻求圣洁，充满迫切感的向这个世界传讲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主动传福音的人。我们知道新天新地要降临，这就激励我们要主动的去操练敬虔，更深更真的去认识神，使我们的生命从自我中心进入以神为中心的喜乐。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的未来不是一个不确定的假想，基督再来是圣经清晰的启示，是一个确定的未来事实，一定会发生的。因着基督的再来，你的身体会复活，你会经历末日审判，你会进入新天新地。请记住你人生的最终目标在哪，让基督再来成为你生命的坐标，并激励并且改变你现在在地上的生活。那最后让我们最后再来读最后一段经文，启示录最后一页22章，我们一起来读16到21节。启示录22章就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读16到21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弟兄姐妹，让这一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成为我们真实的终极盼望， 让我们全心渴慕，耐心等候我们的主救主基督耶稣的到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巴天父，我们感谢你，你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何等活泼美好的盼望。因着基督的再来，你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会得到荣耀的复活。神啊，激励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今生今世，我们靠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大能，能够与我们里面搅扰我们的罪征战。因为我们知道得胜的结局已经注定。神啊，我们已经必要赐给我们那得胜的荣耀的冠冕，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啊，也让我们看到因着基督的再来会有一场末日的审判，我们会经历这场末日的审判。神啊，也求你因着末日审判来激励我们，我们在此生此世，我们有义务，我们有责任向这个不信神的世界来传讲福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还有这么多不信你的人，神啊，我们真的巴不得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身边的人都能跟我们站在一起，看到圣灵的荣耀，得到那荣耀的复活，而不是羞辱的复活，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接受那第二次死的审判。神啊，求你激励我们，神啊，成为传福音的勇士，好吧，也因着基督的再来让我们看到那新天新地的荣耀。神啊，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操练敬虔，去除我们自我中心的罪，让我们真的渴慕认识神。神啊，让我们真的以你为念。神啊，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更深的来渴慕你，让渴慕神成为我们今生今世最深的渴慕。神啊，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话必定会改变我们。因为你在诗篇里告诉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当中有永远的福乐。好吧，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好吧，求你的荣耀充满我们，让我们满心来渴慕你，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求你的荣耀吸引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感谢神。
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哎呀。